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和我们学习基督论这个课程。这次呢，我们在晋升课程里呢，重新为你制作这个基督论，盼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么当你想到基督论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是肯定不容易学习，很枯燥的课程。所以林成呢，也盼望希望能够尽量的浅白一点，和弟兄姐妹来说明在圣经里面基督论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那么当然基督论呢，有很多牵涉到初代教会所谓一些教父的思想，还有很多基督论一些错误的一些教训。那么这些所谓不同的学说理论呢，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么这些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呢，能够有所分辨，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架构。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基督论的定义，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因为其实这是我们整个课堂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定义如果没有弄清楚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知半解。那我们来提一下，上次我们谈到基督论的定义呢，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拥有两个本性，一个位格，具有完全的神性、人性，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这里我们要再强调，基督的神性、人性呢，是不可以分开的。那么这个我们会再谈到这个神人二性的时候呢，这个课题我们会再多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研究基督论的重要。那么重要当然一定是重要才会研究啊，要不然我们就不研究了，是不是？但是呢，基督论的重要在哪里呢？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这个轨迹里面呢，我们能够有所学习。所以同样呢，在没有上课以先呢，我们今天一样用一点时间在主面前来祷告，把今天的学习呢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圣经学院里来学习真理。主，我们相信每一堂课你都可以有话来教导，来提醒我们。我们求主也赐福我们今天这一半个小时的学习，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对你有更清楚的认识，特别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这样的真理上能够给自己有一个清楚的架构。谢谢主，帮助我们这一堂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呢，研究基督论的重要。事实上呢，这个基督的信仰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一些思维运动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早期的启蒙运动开始呢，其实冲击到神学方面呢，有很多的所谓的派别，有所谓的理性主义，有所谓的经验主义啊等等，这些呢其实多多少少都影响到所谓的神学的观念。那么其中呢，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呢，神学方面的这些派别里面有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区分信仰的基督和历史的耶稣啊？可能你是第一次听见这样的一个名词哈，信仰的基督，历史的耶稣，也就是说历史的耶稣是客观存在的，是存在在历史上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耶稣这样一个人物。但是呢，信仰的基督就是比较是个人主观的了，经历的了，这和我们信仰有关的了。耶稣基督是活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基督是个人的救主等等，这个就是所谓信仰的一个体验。那么其实初代教会有很大的层面呢，在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 看法、信仰的基督，还有历史的耶稣。我在说这是一个客观和主观的一个议题。那么一些学者呢，他们就着重在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说从历史的事实去验证基督的信仰。那么也就是说从历史他就强调的是什么呢？眼见为凭，也就是说让证据来说话。那么在这里就产生啊，稍稍跟大家来分享一点，虽然这跟基督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样的思维呢，其实也冲击了基督论的一些观点。比方说初代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新派的神学家布特曼，他就有一个所谓的去除神话论。他认为呢，耶稣基督是不可能行所谓的神迹的，那么这些神迹呢，是重要的是他的教训。那么他不认为这些神迹是一个所谓的历史的事实。那你留意啊，虽然他们这个严谨的态度固然是好，但是呢，却忽略了信仰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神是能够行神迹的神啊。所以你看约翰福音说得很好，他说但记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行的许多的神迹。约翰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忽略信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历史的耶稣以外，这个信仰的基督呢，也就是说信仰的经验，这些所谓神的作为的影响力是远超过历史性的。那么有的时候也让我们思想啊，信仰有的时候是非理性的，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两者的平衡。不是说我们的信仰就不要历史啊，我们的信仰就抛去所谓的理性。信仰有的时候固然是非理性，但是要留意这两者的平衡。那如果信仰当中的基督只是停留在所谓主观的经验上，而缺乏了客观的所谓的历史的耶稣的话，那么这个信仰根基呢，有的时候就不够稳固，不够稳固。在这里我再强调，信仰的基督和历史的耶稣啊，这个主客观的这个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基督论，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研究基督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方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呢，历史是证据说话。比方耶稣的复活，我们没有办法用历史去证明，是不是？但是呢，在信仰的里面，我们却知道耶稣基督确确实实复活了。为什么？因为圣经启示我们，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而且他曾经用肉身向门徒显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由于当时各种学说的兴起呢，在处理的议题就是关于所谓的历史耶稣还有信仰基督呢，也采用不同的所谓的方法，那么也就产生了人对基督论有不同的一些讨论。那么基督论呢，其实争论的一个主要的焦点，刚才我说就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究竟是谁，他是神又或是完全的人，还有呢，这个神人之间他的差异在哪里，还有他的工作也包含了他的救赎工作。那如果他只是一个人，他如何去成全这个救恩，那这些呢都是初期教会非常关切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呢，研究基督论呢有几个重要的观点哈，可以提。第一就是圣经的观点，我们要谈圣经的观点。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呢，其实是直接证明什么呢？直接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那我相信这些经文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彼得呢，曾经在马太福音呢，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对耶稣的一个认信呢，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时很多人围着耶稣啊，有人说耶稣是先知，有人说是谁谁，那耶稣似乎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那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提问是，那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的回答很清楚，彼得在信仰的一个任性上，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13-17节你可以参考。那么在使徒行传一样， 彼得的讲论当中呢，也说明基督的救赎工作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使徒行传那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是谈到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基督的一些神性还有人性的这些经文的这些观点，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稍微提一下这个基督的先存性，那这个我往后我们会再多谈。那么先存性，约翰福音呢，他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角度呢来介绍耶稣基督。所以约翰呢一开始在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啊，就很清楚说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有人说把这个翻，有的英文的版本的圣经翻译把这个道呢直接用耶稣来替代，那这样的翻译也很有意思。那这样的翻译你念起来就不一样了，你比方太初有耶稣，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哎，这样的翻译就很清楚说明什么呢，这位神其实就是基督。所以约翰呢很喜欢是用与神这个同等来说明。那记得吗，有一次犹太人想要杀耶稣，耶稣说我与父同等一样，同等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犹太人想要杀耶稣。那耶稣你留意在福音书里面，他从来没有否认他的神性。不只是他的神性啊，特别是谈到他的先存性。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呢，曾经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就是耶稣对这些所谓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啊等等。那么犹太人就说，哎呀，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然后在这样一个议题里面呢，就在争论谁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但是你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五十八节，他提到他自己的身份或者说他的所谓的先存性的时候，有一节的经文很重要。耶稣说，第八章的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前面一节说啊，耶稣啊，你都还没有五十岁，难道见过亚伯拉罕吗？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也就是说有了我原来是我是的意思。这个我是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很多次。耶稣在这里其实宣告的是他是神。这个我是原来这个和出埃及记那里提到神的启示神的名字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那个我是，或者说我是那个自有拥有的。其实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在这里的一个宣告，就是宣告他是我是，他是那个自有拥有的，也就是他的先存性。那么在这里当然是指的基督的神性，也就是说他是在这些太初以先呢就已经存在的。那么旧约当中呢提到很多这个先存的观念，先存的观念，比方在创世纪，那么亚伯拉罕呢他其实已经看见了将来要道成肉身以前以人的形象显现的基督，也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的使者。那么在创世纪里面特别记载，亚伯拉罕已经看见那个将来要道成肉身以先呢以人的形象显现的基督。那么其实旧约当中呢，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神的使者有的时候是天使，但是很多时候呢，很多时候这个神的使者是关于一个显现的使者。那么圣经的学者呢多半就认为啊，其实这是耶稣基督在旧约就已经有道成肉身之前的一个显现。所以这也是基督的所谓的先存性，或者说基督的这个神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凭据。好，那么这是基督的先存性。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呢、这个童女降生的问题，童女降生的问题。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第七章啊，这里谈到了以马内利的应许。那么 童女怀孕呢，其实就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在马太福音呢，就应验了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福音书当中所传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确认耶稣是基督，也就是说，在旧约当中，这个以马内利对基督的预言、认识，或者说是一种描述、一种盼望，其实都已经在新约在耶稣的身上得着印证。所以耶稣是基督，说明了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期待的拯救者，他是受膏的君王。那当使徒宣告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也说明一件事情啊，基督的信仰就产生一个确定性，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君王，他是救主。好，我们先停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分享。好，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呢，除了基督的先存、童女降生的问题以外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圣经谈到的基督的无罪性。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谈到基督的人性的时候，我们会多谈一点。在这里有人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如果基督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他有人性，对不对？人性的软弱等等，那么他会有犯罪的可能吗？因为人呢，都有受试探和犯罪的可能。那如果人完全不受试探，完全不犯罪，就好像少掉了那个人性的特质了。因为人都有受试探犯罪的可能，但是基督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我们的论点是，基督没有所谓的罪性，所以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他能不犯罪。虽然他受试探，他的试探是真实的，那么基督也曾经历过一些所谓的挣扎，但是希伯来书提醒我们呢，他在凡事上和我们一样受过试探，重点是他没有犯罪，他也不会犯罪，因为他的生命里面，他的人性里面是没有所谓的罪性的。所以基督的无罪之所以重要呢，就是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代替了我们这些有罪的。那彼得在彼得前书，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2到24节。那经文是这样说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彼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没有犯罪，他并没有犯罪，而且口里没有诡诈。他在十字架上所代替的是代替了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那么以赛亚书53章呢，其实也是非常著名的弥赛亚受苦的预言，他担当，他背负我们的罪孽。所以以赛亚说什么呢？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好，那么基督的无罪性是必要的，我再说也是重要的，这个和我们的救恩是息息相关。因为如果他是有罪，他有任何一点点的罪，他就没有办法来替代我们，好像旧约献祭一样，必须是献那个没有残疾的羊羔，那个有残疾的是没有办法献上的，那个就是预表基督的一个无罪无瑕疵。那么同样我们也会谈到基督的人性，这个我们过往往后的课程我们会多花时间来谈。那么圣经的观点呢，关于基督的人性，他道成肉身是完全的人，过去我们也提过哈。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提到呢，他本有神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么约翰呢也提到基督是完全的人，住在我们中间，特别提到这个独生子哈， 成为肉身，是完全的人。那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还有十八节，我们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一章的十四节十八节，那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这节经文，说明基督的人性道成肉身。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你留意，约翰说他见过，也就是说亲眼所见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住在他们中间。他说，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八节说什么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所以这两节经文呢，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基督的人性。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基督论里面很重要的，一定会谈到的基督的复活。那基督的复活呢，是我们信仰的价值核心还有盼望。那么关于基督的复活，我们会在基督的救赎工作这个课题里面呢，我们会多提。但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先帮助我们来认定基督的复活。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枉然。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是什么呢？基督的复活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灵体的复活，或者所谓的精神的复活。基督的复活是肉身的复活。那么基督的复活是肉身的复活，不只是战胜罪恶死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是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基督的复活呢，对基督论里面来说呢，也包括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基督的复活也表明基督的神性。那你留意，这个复活更是一个肉身的复活，而不是所谓的精神复活。那复活呢，也是和神的儿子是有关联的。所以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也可以来看这一节的经文哈。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经文，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罗马书第一章三节四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说明他的基督论的观点，按肉体说还有按圣善的灵说。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耶稣基督，但是呢，从圣灵圣善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那么关于这个议题呢，我们也会在后面呢会多花时间要来讨论。那么其实呢，从古到今呢，很多所谓的异端啊、错误啊，都是对基督的认识有所偏差。那么基督论呢，这个异端所传讲的基督论呢，往往使人呢偏离这个正确的教义。那不是否定基督的神性，要么就否定他的人性。那我再说，过去我提过，如果基督论出问题，那么我们的救恩论、神论一定会有问题。那么其实呢，很多基督论错误的观点呢，都是围绕在几方面，就是基督的神性啦，或者是说他不是完全的人呢，又或说基督是次等的神呢。那么关于一个基督的这个身位的部分呢，啊，他的身份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耶稣基督，我再说，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那么同样呢，再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基督论错误的这些所谓的争议啊，错误的这些争议。那么从历史早期的观点来看，刚才我说这些历史这个偏差呢，都是有所来由的。那么历史当中呢，有不同的背景，还有不同的观点，他们来研究基督论。第一呢，为什么从会产生这些所谓的不同的观点呢？有几个原因呢？第一，就是初期教会呢受到很多信仰上的迫害。那么特别是初代教会的信徒呢，主要是因为他不去敬拜其他的偶像， 那这个和罗马的这个君王崇拜受到逼迫有关，所以在早期呢，这个最早的第一、第二世纪早期的教父们呢，就写了很多为福音辩证的这个书籍。那么这些主要是重点是强调基督徒啊对社会是有益处的，基督徒不要反抗政府。另外呢，主要就是要介绍他们的信仰，介绍耶稣基督是真神。所以早期的基督论，你会发现它的焦点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些信仰的论述，主要的着重的重点就是介绍耶稣基督是真神。那相对的呢，就很少提到基督的人性这个部分了。所以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产生这些所谓的异端的一些原因。那么关于这些初代的这些神学的这些错误呢，我相信我们会在下一堂课呢继续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就是所谓的一体论啊、一致说啊、四子论啊，甚至所谓的非位格的这个基督论等等，还有所谓的亚流学派啊，这些我相信呢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都会稍稍的来提一点。那这些认识我再说是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一个正确的信仰架构，也让我们自己的信仰对基督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课程哈。我们谈到基督论的这个重要，我们谈到这个信仰的基督和历史的耶稣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再说这个信仰一定是主观跟客观的一个平衡，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历史的耶稣，只是希望让证据来说话的话，那我们就会失掉在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的作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同样，如果我们只是过分主观的强调所谓信仰的基督的话呢，那么我们也会失去一个客观的思想，就是很难从历史的证据中间来肯定我们信仰的真实。所以我在说这个信仰的基督、历史的耶稣是需要平衡的，是需要平衡的。那么另外呢，圣经的观点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的先存性，他在太初以先就存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我们也谈到这个基督的先存、童女降生的这个预言，谈到了基督的无罪、基督的人性、基督的复活，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关于基督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议题。那当然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错误的这些异端的中间呢，我们能够找到一条一个正确的合乎圣经真理的一个基督论的一个信仰的根基。所以盼望呢，我们在这个基督论里面我们继续的学习。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不明白的呢，也非常欢迎你呢可以和我们有一些交流分享的。好，我们今天课程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基督论、早期基督论这些错谬的这些争议啊，我们可以有一些些的认识。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里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